老道一脚把武松踢倒在地，旁边观战的这赵老头吓得扑腾也坐地下了，眼睛一闭，心想这算玩完呢。赵老头心里想的是，肯定那个老道手起一剑就把那和尚给杀了，那老道杀了那和尚之后转过身来就得杀我，何该我命丧此地。他听了一会儿，哎，好像那个宝剑跟刀还在一块撞击，叮当叮当叮当叮当，睁眼一瞧，哎呦，那和尚没死。原来武松啊，这是故意的卖了一个破绽，让老道一脚把他踢坐地下了。借着老道这一脚的功夫，武松把双刀一摆，就手就没起来，他用的叫地躺刀，在地下滚着打，唰唰唰唰唰唰，身子往前边一滚，是刀光闪闪。这两口刀好像雪片一样，只见围着他的全身上下缭绕，奔着老道是节节紧逼。刀围身绕，身随刀转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。老道往后节节败退，用这个宝剑一个劲儿扛他的双刀，嘡嘡嘡嘡嘡嘡嘡嘡。此时就看这老道只有招架之功，是没有还手之力了。老赵头在旁边一看，哎呀，这回可开了眼界了，这个和尚可不是一般的和尚，哎，你看人家把式练的，不但能站着打，而且还能躺着打，哎，打着滚耍刀，真厉害。武松这刀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，逼得这个老道围着院子里边来回之转，转来转去，转到院子当心，这个老道已经意识到自己不能够取胜了，他想要逃跑。这老道拿了一个宝剑，腾腾腾腾腾腾腾，腾出一个空隙来，双脚一跺地，噌一纵身，他腾空而起。他想着跳出圈外，转身纵身上房。他刚那么一跳起来，可没想到武松就手来了个乌龙脚中，扑棱，武松也起来。武松这一起来，跟着一纵身，把这双刀一摆，他来了一个秋风扫落叶，唰唰唰，这双刀是接着来的。耳畔边就听见扑的一声，就听见老道哎腰的一下子扑腾，老道就坐地下。再看这老道少了一只脚，把左脚拿着刀给削下去了。老道坐到地下，那宝剑苍啷就扔到地下了，两只手抱着这个脚脖子，鲜血往外直流。这老道咬着牙，脸都黄了，哎呀，武松站在那儿，双刀手中一擎，老道，这是你的报应，这回你还往哪里跑？嗯，老道捂着脚脖子，他看着武松，哎，我来问你，你这个和尚，我们远而无冤，近而无仇，为什么你跑在这庙里伤害贫道？你是哪里的人士？你报上你的名字。武松说，你先别问我，我先问你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好，你要问我，我就告诉你，贫道，我俗家姓王，我叫王武功。后来我流落江湖之上，投名师樊高友，练就了一身青身之术，武林之中也有我这么一号，大家送给我一个外号，称呼我为飞天蜈蚣。我这个飞天蜈蚣可以说自从贺号以来，在江湖上所向无敌呀。我碰见过多少人跟我比武较量，都败在了我的手下。后来我教了一个徒弟，带着我这个徒儿云游天下，行走来到这个地方，打听得这个地名叫蜈蚣岭。这岭上偏偏又有这么一座没人居住的庙宇，我想此处叫蜈蚣岭， 我的外号叫飞田蜈蚣啊，从我的外号和这个地名相符，必定是我兴旺之地，我就在这儿住下了。住下之后，我在这想练我的内家之功啊，没想到我想错了，这个地方不是我的兴隆之地呀，我这是犯了地名了。飞天蜈蚣到了蜈蚣岭，绝无好处。果然，我见到了你，我的颗星再一次相会了。武松这老道，不是你犯了地名了，是你犯了众怒了。你一个出家之人，不思念修炼本性，却在这里抢男霸女，胡作非为，劫夺良家妇女，上山与你寻欢作乐，这叫天作孽犹可为，自作孽不可活呀。今天我就是你的活报应，这也是上天的旨意。老道，事到如今你还有何话讲？我不求别的，我把我的名字说出来了，你报报你的名姓。实不相瞒，我是刚刚出家的一个行者，俗家姓吴明松，乃是景阳冈山打过虎的吴都头。
啊，你就是那景阳冈山打虎的武松？
正是。好，武松，我久仰你的大名，今天一见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呐。吴都头，看在你我没有夙愿、没有夙仇的这个面上，你已经把我一只脚剁掉了，你给我留一条活命，如何？武松说：“是啊，按说你已经残废了，我本应该留你一条活命，但是你这个老道在这一带作恶多端，民愤极大，我武松生性就是专门管那些不道德之人，今天你又是个出家之人，违反教规更不能容得。你失掉一只脚，就算我留你这条命，活在人世之上也多了不少的难处，干脆我给你个快性，让你来世托生个全学全本的人，再无作恶了。
说着话，武松就把双刀一摆，照着老道的前胸，砰砰砰砰砰，
就好几刀啊！几刀进去，老道当时就倒在那儿了。这飞天蜈蚣王道人就此毙命。武松把这刀在这老道的身上蹭了蹭血迹，刀一入鞘。老赵头在旁边瞅着，脸都吓白了，身子都瘫了，哪见过这个场面？
哎呀，我这位和尚大爷，您饶命！
哎，老人家，此事与你无关，我已经把这个恶道铲除，你还不快救你的女儿？
哎，
老赵头站起身来到屋子里边，把他的女儿就领出来了。领出来之后，向他的女儿讲：“孩儿啊，看见没有？”今天多亏了这位和尚，要没有他的话，你呀就逃不出这个庙宇了，你爹呀也得死啊，咱们爷儿俩都得感谢这位救命的恩公啊，快跪下磕头。老赵头跪下，他女儿一块跪下，给武松嘣嘣嘣嘣一个劲儿的磕响头。武松过来伸手相搀：“快快请起，老人家不要这样，你们等一下，我看看这个老道他还有什么积蓄没有。”武松到他的贺轩里边查找了半天，这老道啊可能是他会轻身术，不知在什么地方偷到了不少的银子，敛回的一块能有好几百两。武松把这好几百两银子包在一个大包袱里边，提着这包袱就出来，把这银子包放在院子里头。武松说：“这样吧，你们父女两个带着老道的这一部分赃银，你们就回家吧，这个庙宇不能留他了，这是一个作恶的去处，我准备放一把火把它烧了。”武松刚一说这句话，就听那边那个贺轩屋子里边传出来了声音：“
救命啊， 救命，这还有人呢。
武松一说要烧庙，那有人说了话了。嗯，武松赶紧到那个屋子里边，打开房门一看呢，那里边还有两个姑娘。这两个姑娘哭哭啼啼由打屋子里边就出来了。武松一问说，你们两个怎么到这里头来了？这两个姑娘一说，武松才明白，感情这是三天前让这老道给抢到这来的两个姑娘。这两个姑娘陪着这两个老道过了两夜，老道把这两个姑娘藏在这屋子里边了，告诉他们不准声嚷，不准出来，如果你要声嚷，你要是出来就把你脑袋砍掉。这两个姑娘都快吓死了，所以在屋子里边连大气儿都不敢出。这两个老道今天把这姑娘又抢来了，他们在院子里边刚才打斗的功夫，屋子里边这两个姑娘已经听见了，但是不敢言语。后来那老道死了，武松一说话要烧这庙，这两个姑娘才意识到个人的危险，他上喊上了。武松听到这里，把这两个姑娘叫出来，一问他们两个人是哪儿的人，这俩姑娘说是韩庄的。老赵头一听，哎呦，韩庄离我们赵庄就三里地。武松说，好吧，拜托您老人家今天晚上把这两个姑娘也送到他的家里，能行吗？老头说，这个您就放心，我指定把他送到家去。武松说，这一包银子就由你们四个人分吧，别的我也拿不出什么来。哎呦，您把这个恶道给除了，我就感恩戴德了，您还给我们分银子，我更得谢谢您了，您就是天神呐，您最公正啊。武松说，别的话不要讲了，快点拿着银子下山去吧。哎哎哎，老赵头千恩万谢，这两个姑娘也给武松跪下磕头，然后他们站起身来，拿着银子包就出了庙宇，奔山下走去了。武松呢在这儿就走到了他的厨房里，拿出引火之物，先点着了这个油灯，把他厨房里边剩的一桶油都倒在这柴火垛上了，把这个灯往这柴火垛上一扔，这火可就着起来了。火着起来，武松由打庙宇里边出来，站在外边远处观瞧，一会儿眼见的这个火是越着越大，山上有点风，火借风势，风借火势，烈焰腾空，是火光照天，烧得噼里啪啦之响啊！这座庙宇就是一火焚之。武松转身行，顺着蜈蚣岭大踏步走起来了，这一口气儿就走到了大天亮。天亮之后，前边闪出一个村镇。武松迈步走到村镇口这儿，发现镇口这儿贴着一张画着他的图像的告示。武松脸都没敢往旁边歪一歪，急步的走进这个镇子。进了镇子，找了一座店房，他住下，住了店，包了一个单间，告诉店小二给我打洗脸水来。打完了洗脸水，告诉店小二，你给我买一份早饭来，送到我的屋子里来。好。店小二买完了早饭，武松把这早饭吃完，房门一关，躺在了床上就睡起来了。这一觉睡到天黑，醒过来又把店小二叫来，你呀到街上再给我买一份饭来，我在屋子里边吃。店小二说，好吧。武松给拿钱，店小二到街上又买了一份饭来，可没有酒。这阵武松记着孙二娘和张青的嘱咐呢，一路之上可不要喝酒，因为现在你正在缉拿之中，到处都有官家的人在注视着你，生怕他喝了酒露出了破绽，被人家给抓了去。武松把晚饭吃完之后，告诉店小二，给我算账吧。哎，您是光算这饭钱？不，店钱也算，我要走了。啊，外边天黑了，怎么您要走啊？我这个人愿意走黑道，我白天在你这住店，我晚上赶路。哦，那店小二一听，什么人都有，没听说白天睡觉晚上走道的。哎，这位怪脾气。店小二给武松是结算了电饭账，武松给了钱，然后出来的店房是继续赶路，又急走了一夜。第二天仍然这样，天亮之后走进一个村子， 找了一个店房又住下了，还是那样，告诉店小二给买早饭，买完了早饭睡觉，睡觉醒来吃晚饭，吃完了晚饭算账又走路。接连着就有这么八九天呢，武松每天就吃两顿饭，夜晚的赶路。这一天武松一打听已经走出了孟州地界，武松发现有些个村镇的口上见不到捉拿他的告示了。武松想，大概我可以放点心了，我也别这么白天睡觉晚上赶路了，倒过来吧，咱们还是白天赶路晚上睡觉吧。武松把自己个的行动规律转过来了，白天走路，第一次白天走路，武松就想起一件事来。想什么呀？馋酒喝了。武松那是爱喝酒的人呢，这好几天一点酒没沾唇，受不了，酒瘾上来了。武松想，第一件大事，找一个酒馆，先足足的喝一顿，好好的吃一顿，然后再赶路。对，就是这个主意。武松往前走着，前边闪出一个土岗子，他迈步上了土岗，当他走下土岗的时候，远处发现一个村子，这个村子看上去能有二三百户人家。武松走进村子，往前又走了一段路，到村子当中的时候，在路旁发现了有一个酒馆，高挑着一个酒旺子。什么叫酒旺子？现在说就叫酒幌子，宋朝管那边叫旺子。挂了一个蓝布，上边写着一个斗大的酒字。武松迈步就走进了这个酒店，他一进这个酒店，有一个店小二赶紧过来跟他打招呼。哎呦，客爷，您吃饭吗？啊，有酒吗？有酒，咱外边挑着酒幌子哪能没有酒啊，您先请坐。武松一看这个酒店里边有那么五六张桌，一个酒客没有，看来呀，午饭现在还早点，没到饭时。武松想，这个时候我坐这正好，我要点酒要点菜，吃完了我就走，赶到饭时的时候这些客人们都上来了，我就走了，省得被人发现我引出意外来。武松就捡着靠窗户的一张桌就坐下了。坐下之后啊，武松就问这堂官，堂官，你这儿有什么好酒吗？哎，我们这儿没什么太好的酒，村酿的白酒。好，把你的白酒给我来一坛，要你的白酒之中最好的。哎，您等着。这个小堂官下去之后拿酒去了，武松坐在这儿一抽鼻子，他闻见一股鸡肉的香味儿，这个鸡肉香味儿特别浓，闻着这个味儿啊，是把那个鸡已经熏好了，眼瞅着就熟了，散发出来那股味儿。武松多少日子没吃肉了，一闻见这个鸡肉香，真有点馋啊。武松心想，看来这个酒馆里边有鸡肉，我得来他两只鸡。跑堂的过来，把这酒坛子搬上来，酒碗、补碟、羹匙、筷子摆在这儿。武松就问他：“哎，你们这里边有鸡肉吗？”“什么鸡肉啊？还没有，没有鸡肉。”“那你这卖什么菜呢？”“咱们这儿啊，一般的来讲都是素菜。咱这是个小酒店，过往的客人呢也没有花大钱的。您要想吃呢，咱这有咸拌香椿芽。”啊，再就白菜粉条炖豆腐，再有呢就是豆腐干啊、豆腐丝啊这类的东西。武松说：“你这里没有肉吗？”“肉咱们过去也卖牛肉，不过昨天把牛肉卖光了，新煮的牛肉还没煮呢，准备今天下午才能煮呢。别的肉呢？”“别的肉有两盘狗肉，那是头三天有人在这吃的时候吃剩下的，不过也没动。这狗肉啊，虽然是三天了没坏，您要愿意要的话我就给您端上来。”武松现在急于想吃点肉。“好吧，那就把那两盘狗肉给我端上来。”“嘿，喊您呢。”“嘿，一会儿的功夫 把这狗肉端上来。武松一看这个狗肉啊，一片一片的切好了的，已经都干巴了，那边啊都翘翘起来了。武松拿筷子夹了一块放嘴里边嚼了嚼，倒还没味儿。不管怎么说呀，就这点剩狗肉，我也用它权切充饥，就吃这两盘剩牛肉吧。告诉他把那几个素菜都给我端上来，香椿芽、豆腐干、豆腐丝、白菜粉条、炖豆腐全都拿上来了，端着放在这摆好喽。武松把那酒就倒了一碗，端起碗来这一尝，这酒淡如白水，把酒碗放下。堂官，
哎，可以啊，
你还有没有好酒？
好酒
没有了，咱这就这一种酒。武松心想，真他娘的憋气，人要倒了霉喝凉水塞牙，我这是倒了霉了，下饭馆都没有好酒菜。行啊，对付着喝吧。
武松想，我明明闻着有鸡肉味儿，他们怎么就说没有鸡肉呢？又一转念，也可能啊，这个鸡肉是人家房后住家炖的鸡，不能往外卖。
行啊，没有这鸡肉就吃这剩狗肉吧。武松正在这自斟自饮的时候，有打这酒馆的外边稀里呼噜的走进来好几个人。武松定睛一瞧，在头前进来的这个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，重眉毛、大眼睛、啪啪鼻子、大嘴叉、连鬓络腮的短钢人，两个眼睛很大，发黄色，黄眼睛那个小伙子身后跟着5、6个，都是他带来的。他们一起走进酒馆，就跟那小堂官满面春风的迎上前来。哎呦，二爷您才来
啊、哦、我那个座位给我安排好了吗？
哎，给您安排好了。哎，您就是靠窗户这俩桌，这个您先坐这边啊，您先坐这边。我跟您说一说。那几个人就跑那边两张桌坐下，这跑堂的过来，来到武松的跟前。
哎，我说这位师傅，这个刚才我忘了跟您说了，靠窗这俩桌啊是这二爷早定下来的座位，您呢进来的时候就坐这儿了，我寻思您能吃完了马上就走，就没跟您说这个事儿。现在呢二爷已经来了，劳您大驾，您高升一步，您往那边那个桌上挪挪，哎，让二爷他们这哥几个坐到这儿来。
武松嫌这个酒没味儿，嫌这个狗肉是剩的，正憋着一肚子气，现在一听还要让他挪地方，武松把这眼睛一瞪，吃饭不得有个先来后到吗？我先来的我就坐这儿了，我不挪
呀。哎，你不挪？不是你，
我就是不挪。
哎，你好的好的。这跑堂的一转身就跑到那个小伙子跟前去了，冲那黄眼睛的说，
我说二爷，你看见没有，这和尚他不挪，
他刚才坐着的时候反正我也没说这事儿。
算了吧，既然他不挪，咱们上这边来，一个出家之人不要跟他一般见识。
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我看这个出家的也不是个好出家的。哎，这和尚啊念经也不会念，念的全是歪嘴倒头经。这跑堂的说这话是小声嘀咕，但他小声嘀咕这个话已经让武松听着了，武松这心里边就更增加了一层气。
那边他们那几个坐下了，跑堂的参谋专案，你瞧那个客气劲儿，你瞧那个热情劲儿，那就甭提了，要跟刚才对待武松相比那是截然不同啊。
就看这跑堂的一会儿的功夫给搬过一坛酒来，紧接着又跑到后边给切了两盘的牛肉上来。
武松这肚子又是气，武松心想，刚才他说没有牛肉了，这不端上两盘子来吗？
又一转眼的功夫，哦，端上4只鸡来，这鸡是热的，热气腾腾，香气四溢，哗往桌上一摆，紧接着把这酒坛子给打开了，把酒碗摆上了，把这酒坛子往酒碗里边一倒，这酒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，喝这个酒味香气浓，都吹到武松这边来了。武松一抽鼻子，好酒啊！你说没有好酒，这不就来了好酒了吗？你说没有肉，这不是牛肉鸡肉都有吗？武松这个火可就压不住了，武松冲着那个小堂官一招手，
过来。小贪官过来了。哎呦，哎，师傅，您有什么吩咐？
我来问你，刚才你不是说没有牛肉没有鸡肉吗？你不是说没有好酒吗？嗯，如今那桌是牛肉鸡肉好酒是从哪来的？
我说师傅，这个还您别挑这理，那桌那东西跟您这桌那不一样。
我知道是不一样，为什么我要没有他们要就有？难道说你看我没有钱吗？
啊，不是，不是这意思，跟您说咱这个酒馆啊，小饭店要吃什么得先预约，人家那几位昨儿就打招呼了，所以我们把那个肉都准备好了，人家是早定下来的，您呢今儿个才刚到，您进了门就想要这个要那个，那就没有了。老百姓有句俗话，半夜下饭馆有什么算什么，您这个走道赶到这儿，这一步插进来，中途路上下饭馆也得有什么算什么。您要想吃那个呀，您得现在预约，您跟我预约好了，后天上这儿来吃来。武松一听，这是人说话吗？啊，让我后天来吃来，我是赶路的。武松这火就上来，后天来吃来，我今天就想吃。您今天就想吃，那说什么也没有呢，又得怎么办呢？我还真没见过您出家的和尚又要酒又要肉，您这和尚是哪个庙里的？小贪官的话里边这一带刺儿，武松这气就上来了，他一亮这巴掌，抬手照着小贪官，就是一个嘴巴。